话语，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啊，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啊，让我们能够从主你的话语当中啊，能够来领受。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上次我们谈到这个保罗从福音事工的角度来看他当时的这个处境跟这个福音事工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保罗让那个读者看到他在他的下阶呢，不但没有使他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受到拦阻，相反的他的下阶这件事情呢，反而使这个福音呢更加的被传开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实在是许多人都没有料想到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成为信徒的鼓励，激励更多的信徒呢勇敢的来传这个福音。另外保罗也谈到他人生的目标保罗的人生的目标呢，乃是为了让基督在他的身上显大。所以不论是生是死他对他而言都是无所谓的，最重要的是他要能够荣耀神我们是在讲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那么另外他也谈到他将来的这个信念，如果是为了自己，他觉得离世与基督同在呢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为了要帮助信徒为了要让信徒在信心上长进又喜乐的话，那么他会选择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当他在腓立比的教会跟信徒们说他借着这封信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明了他当时的情况以及他的信念之后呢，接下来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到二章十八节那里，他就按照当腓立比教会的需要呢，那么提出一些的劝勉。那么这些的劝勉呢，都是跟基督徒的生活有关系的，当然也是跟传福音跟荣耀神有关。那么在此他除了要他们在生活上能够有见证之外呢，也特别的关心这个信徒合一的这个问题他以基督跟自己呢作为他们的榜样来谈论这些事情首先我们来看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们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讲到信徒当为传福音齐心努力。那个门关起来。那么这一段讲到这个信徒当为传福音齐心努力，那么包括了几个方面首先他在二十七节的上半节提到，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么这是要信徒的个人行为呢有见证。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是否会信主，那是圣灵在一个人心里面的工作，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徒的见证呢，也是神可以使用来使人信主的一种方式。所以信徒的生活见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时候这个福音事工的发展呢，那么之所以会受到拦阻呢，乃是因为信徒 本身呢啊没有很好的见证啊，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这个福音能够更有效的啊广传的话，那么信徒就必须要活出一个与这个福音相称的一个生活来。所以我们不但是要注重传福音这件事情，那么也要非常的注意自己的日常的生活言行，因为身传跟口传呢是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其次，保罗在27节的下半节就说到要他们与人同心来传福音，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传福音不是啊个人的事情而已，也是群体的事情。而且我们看见当我们借着群体一同来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更加有效的可以去传这个福音。所以在这里他要他们啊有同一的心智，为福音的缘故呢齐心来努力啊。那么在这里保罗除了谈到个人生活的见证之外啊，还有这个信徒要合一的这个见证之外呢，28节呢他就谈到这个信徒呢不要惧怕敌人的惊吓啊。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信徒在面对敌人的逼迫的时候呢，那么有时候是会好像会害怕这种情况产生，但是他在这里提到说，如果啊信徒在面对啊这些逼迫的时候能够勇敢的来面对啊，没有惧怕的话，那么这样做呢不但可以让别人看得出来那么他们是靠着神的大能可以来面对这一切攻击的，而且当别人啊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看见啊他们之所以得救呢乃是出于神啊，不是出于他们自己。另外也可以证明啊那些来攻击他们的人呢是啊将来是要走上灭亡之路的人。那么29节呢他就讲到这个信徒呢要为基督受苦这件事情。那么许多人都会想说我们信主以后呢就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生活的那么大概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啊信徒要为基督受苦这件事情啊。那么从圣经的教导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啊信徒啊信主之后呢并不是从此呢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啊，那么这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啊是啊信徒呢是会为基督而受苦的。那么虽然圣经的教导是如此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许多人为了取悦于人呢，那么就避而不谈为基督受苦的事情，也不谈这些有关于为基督受苦的这些的真理啊。那么我们看见很多人都强调啊，这个好像你祷告啊就病得医治啊，你有什么困难祷告就可以解决啊，可以祷告就可以让你成功让你致富，那么这样的信息倒是很多，但是讲到有关为基督受苦的信息呢，那么现在就比较少啊。但是其实啊，这个福音的信仰呢跟为基督受苦这两件事情呢是不可以分开的啊。当我们表明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信基督的时候，我们同时已经接受了要为基督受苦的这个事实啊。但是呢不管是信基督这件事情或者是为基督受苦这件事情呢，那么其实这两件事情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信基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可以了解可以理解，为基督受苦这件事情怎么会是神给予我们的恩典呢啊。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我们信基督之后呢，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是一个联合的关系。既然我们跟基督是一个联合的关系呢，那么当我们跟为基督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就等于是与基督一同受苦。那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呢，将来会怎么样呢？将来就是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 将来要与基督得荣耀这件事情呢，是不是神的恩典呢？那么当然是神的恩典，所以啊，我们为基督受苦呢，即使是神给予我们的恩典啊，受苦是通往荣耀的一条道路。那么在这里，保罗乃是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呢，来劝勉这个读者。那么其实腓立比教会当时所面对的啊这个征战呢，其实也是保罗自己所经历过的，所以呢，他自己可以这样一路走来，所以他也劝勉他们啊，能够啊靠着主的缘故，能够胜过他们目前的这个征战。那么讲到这里呢，腓立比书第一章呢，我们已经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看腓立比书啊第二章。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这一段讲到信徒应当要效法基督，彼此合一。首先我们来看一到四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呢，有所以那么 NIV 好像没有把它翻出来。我们都知道既然这里用所以作为开始呢，那么表示这一段经文呢跟上面的经文呢是有某种逻辑上的关系上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他是在谈这个信徒为福音齐心努力这件事情。那么现在这段经文呢，就是要告诉他们要怎么做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才可以齐心的为这个福音的缘故来努力。所以当你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相同或者一样的字一再的出现，那么这都是有关于信徒的合一。所以如果要达到保罗先前所告诉他们的那个目标的话，那么信徒的合一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里第一节就讲到这个信徒合一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呢至少包括有四个方面，那么这些都是信徒的一些基本的属灵的经历，还有一些基本的事实。在这里所谈到，他一直用若这个字，他用若这个字呢，不是怀疑的意思，这个若这个字呢，只是一种条件句的格式，如果怎么样，他们怎么样，那么他们就应当要怎么样，如果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么他们就应当要怎么样。所以在这里谈到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那就应当要怎么样。那么在这里信徒在基督里面呢，其实呢我们跟基督的生命是联合在一起的，那么因为信徒跟基督有这个联合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可以得到这个鼓励，得到这个劝勉，这是他所提到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提到爱心有什么安慰那么这是讲到信徒从基督给我们的爱就是从基督而来的这个爱呢，是因为这个的缘故就可以得到安慰，这是第二方面的事情。第三方面他提到圣灵有什么交通，这就讲到信徒一同有份于圣灵这件事情，所以信徒在圣灵里面是可以气通的，那么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信徒也可以在主里面有合一的这个关系。那么第四方面他谈到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就讲到信徒有神的这个慈悲跟怜悯的心肠，所以基于这些缘故呢，所以信徒就能够合一。所以这几方面呢都讲到这个信徒合一的基础。第二节呢就是讲到信徒合一的一些表现， 那么信徒的合一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在爱心方面呢，信徒啊会彼此的相爱，那这个是一个合一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则是在心智上呢，信徒会心智相同，所以这个是合一的另外一种表现。那么信徒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合一呢？那么就是第三节第四节所讲到的啊，信徒要合一的秘诀呢，首先就是提到是啊，这里提到是不自私啊。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他提到，不管是结党也好，或者是贪图虚荣也好，或者是单顾自己的事也好，那么这些事其实都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呢？都是自私的一种表现。所以如果信徒要在什么样 要能够合一的话，那么就不能够有这些自私自利的表现啊。所以今天唯有人能够放下这个以自我为中心，能够放下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然后以神为中心的时候，那时候呢，信徒才能够合而为一的。那么信徒合一的秘诀，除了不自私之外呢，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谦卑哈。那么这个谦卑呢，不但是对神的，也是对人的。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这里谦卑的一个表现呢，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但是呢，在这里看别人比自己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啊，这句话原本的意思就是说看别人比自己优越的意思。但是这种的优越呢，并不是指属灵上或者是道德上的这个优越啊，因为有些人他明明是灵性上或者是道灵性软弱，或者是这个道德败坏，所以呢，我们不可以盲目的或者是颠倒是非的去看待这些人啊，说他在灵性上比我们强，或者是说他在这个道德上比我们还强啊，因为事实并不是如此啊。所以除非我们真的在信心上比这些人软弱，或者我们在道德上比他们差，不然的话就不能这样讲。因此在这里所谓的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意思呢，乃是只要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啊，就是觉得别人配受我们的尊重，以一种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别人。那这样一来呢，不但不会去贬低别人，那么也不会高抬自己，这样就能够啊与人和睦的相处啊。那么这是这里所说到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意思。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这一段就讲到这个主耶稣作为啊我们谦卑服侍的这个榜样。所以呢，信徒都应当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那么样就能够啊谦卑顺服啊。那么其实这一个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呢，所以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啊从圣经里面来学习到底啊耶稣啊的心肠，他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念哈。借着这样的不断的学习，我们可以在主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从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耶稣他从这个至高然后一直降卑啊，降到好像最低做仆人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呢又从这样的一个地位又升高的啊，一幅图画。 那么这整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第六节，这里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那么在这里这个形象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呢是有本质的这个意思啊，就是他的本性啊。那么我们看见基督他不但是有神的这个本质，而且呢他其实是与神同尊同荣的啊。所以在这里第六节就是讲到耶稣他原本的身份，但是呢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与神同等这件事情呢，他就对父神说，我不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不要成为人的样式，我不要来受这些的苦难。他反而谦卑自己，顺服天父的旨意啊，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他就是第七节跟第八节，就是讲到啊，他降卑自己啊，成为人的样式啊，他甘心顺服，以至于呢最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这实在是主耶稣谦卑的一个表现呢。那么今天我们说到是要效法基督的谦卑，但是在这里我看来呢，从某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效法到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我们看见因为在这里基督是他真的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他是神，但是他却愿意放下他这个尊贵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服侍人。但是今天我们跟他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人，而且呢在神的眼中我们只是罪人，所以我们并不能放下什么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所放下的呢只是我们骄傲的自我，只是我们这个有罪性的一个自我。当我们把这个骄傲的自我放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谦卑的去服侍人。所以在这里我看我们所能效法的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所放下的跟主耶稣所放下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将我们这个骄傲的自我放下来呢？那么首先就必须要有从基督而来的这个生命啊。当我们能够顺服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才能够谦卑的来服侍人啊。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这个合一啊的这个目标。那么当耶稣降卑自己顺服父神的旨意，然后成就了父神的旨意之后呢，第三个部分也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呢天父将他升为至高。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一个行事的原则，他是使谦卑的人可以升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谦卑顺服呢不但是信徒应有的一种的态度而且呢也是蒙福的一种态度。当我们越是谦卑的时候，我们就是越蒙福的时候。那么这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二章十二节到十八节的经文。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呢，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我 与我一同喜乐。我们看见保罗好像一点都没有痛苦的样子，讲一讲就喜乐，喜乐，喜乐，非常的喜乐。我们看见当保罗讲完这个主耶稣基督谦卑服侍的这个榜样之后呢，那么在这段经文他就继续那么谈到信徒呢应该要谦卑顺服，去表明主的道。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所讲到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十二节跟十三节的经文啊，这一段的经文呢它是要劝勉他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并且恐惧战惊的去做成他们得救的功夫。那么在这里保罗又再一次讲到要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么这里保罗啊，并不是要他们靠着自己行为可以得救。其实这句话的意思跟我们先前在一章二十七节那里他讲到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呢，那么这句话是前呼后应的，所以是要劝勉他们努力不懈的透过顺服神的旨意呢，可以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命来，让他们最终呢可以享受这个基督的救恩。所以不是谈到他们可以因为行为得救 的事情，而是提到他们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最终他们可以得享基督的这个救恩。所以看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虽然救恩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也有责任呢去活出那个跟救恩相称的一个生活来。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做成的这个意思。那么其实我们人不但不能够靠自己得救而且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活出那个得救的生命来的。所以在这里他提到说无论何事你们立志行事呢，这就是神在你们身上动工的一个结果。我们要看见不只是得救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做到，连我们要活出与这个福音相称的生活呢，也不是靠自己就可以做到的。这一切都是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才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一方面是神的恩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努力这两方面配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接着在十四节到十六节他又继续劝勉他们要表明主道，那么在这里就是更具体的提出他们应当怎么做才可以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来。那么在这里他最关注的主要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发怨言，一个是起争论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这两件事情应该是有人的地方呢通常都会有的现象，所以不管是发怨言或者是起争论，那么这两件事情都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两件事情不但都是会破坏信徒的合一，而且呢也会让信徒呢没有好的见证所以在这里他非常关注这两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人会发怨言或者是会起争论呢？那么这些事情的产生呢都是对于一些事情的处理呢觉得好像有不公平的现象，或者是对于事情的做的方式不满不服所导致的一些的现象。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确呢都会存在有这些的事情产生的，但是当这些事情产生的时候呢，我们是否就要用发怨言或者是用争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的问题呢？那么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好像圣经的教导要我们不是用发怨言或者起争论的方式去处理 这些事情。所以当然如果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对于有一些事情他们觉得不满的话呢，那么我们也看见即使在我们生活里面呢，就算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呢，也没有办法让这些事情呢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的。 但是啊，这并不是说圣经叫我们不要去处理这些事情，好像啊，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忍气吞声啊，逆来顺受啊，并不是这样子的。在这里，乃是要我们透过一个适当的一个管道来处理这些事情啊。那么，像很多的声音，我听到你说对不起。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圣经要我们啊，是不要去发怨言啊，不要起争论啊，而且呢，不只是要做到如此，他要我们进一步的，这里讲到是无可指摘啊，做到无可指摘啊，这样一来呢，才能够为主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啊，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啊，那么这些是一些比较具体的啊，保罗提到。那么我相信可能是在当时腓立比教会正有的一些的问题，他提出来啊，要他们啊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啊，要保持这个合一。那么讲到这里，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主的道来呢？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不外乎就是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啊，那么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能够按照神的教导来处理这些的问题，那么才能够啊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好。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有些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有些事情啊，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那要怎么办呢？那么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的事情呢来交托给神啊，因为我们知道按照神的公义呢，那么他必定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这些好像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去伸冤去辩解啊，也不需要为此呢来发怨言啊。那么这是就是这里所讲到的。接着在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保罗就向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呢表明，他自己为他们的缘故呢是可以将自己完全的献上，他可以将自己的生命摆上的，他为他们的缘故可以将自己完全的摆上啊。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他可以像献祭的那个陪衬的奠祭一样，将自己完全的献上。那么保罗在这里所用的交奠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这里，另外一次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那里。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那里呢，那件事情呢，那个奠祭呢，是指到保罗啊要殉道的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里也很有可能保罗也是指到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为了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他将自己牺牲了，那么他都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他谦卑舍己的一种表现。那么保罗在这里也盼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啊，他可以把腓立比教会信徒的信心呢当作这个祭物献给神，并且用他的生命呢作为奠祭。那么这是他所甘心乐意的事情，也是令他喜悦的一件事情。现在问题来了，保罗他愿意这样做，但是呢，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他们是否愿意啊，像这里保罗所说的，对神有信心，可以去活出一个啊真正有信心的一个生活来？啊，可以让保罗真的可以把他们的信心当作祭物献给神。啊，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否愿意这样做呢？啊，这是保罗在这里给他们的一个挑战。啊，如果他们啊真的能够对神有信心，有活出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生活来的话，那么才不会枉费这个保罗的一番心意。才不会让保罗白忙一场，好，才不会让保罗这么愿意为他们牺牲呢，好像是白白的牺牲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将他自己跟腓立比教会呢紧紧的绑在一起，好像腓立比教会信徒的生活的表现呢，就是 他自己传道的一个表现一样。所以如果他们可以在信心上成长呢，他就可以把他们献给神，那么这是可以让他感到喜乐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他也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做到如此，所以他们可以跟他一同的喜乐啊。那么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如此呢？那么他们就要跟保罗一样，有一个愿意谦卑舍己的心，才能够做到如此的。那么这就是保罗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好，我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是讨论的时间。这一段经文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还是分组讨论。